生活中充满了酸甜苦辣咸。
等等，还有吃喝嫖赌抽呢？
去！
哎，大哥，还有坑蒙拐骗偷呢？
滚！欢迎收听《五味杂谈》。
2024年7月3号，中金公司一位年仅30岁的女员工郑文露跳楼自杀。她学经历优秀，年轻秀美，是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学硕士，在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任职，去年在上海购买1600万豪宅，但前不久夫妻双双被降薪一半，再加上股市下杀，还有她身在孕期与家庭因素等几番重拳打击下，让她彻底崩溃，选择轻生。五味杂谈，美女菲尔，帅哥吉祥，太公姜伟民，为你揭开这起悲剧的真相。
各位午安，欢迎大家锁定我们今天礼拜二的五味杂谈，我是姜伟民。
我是菲尔。
大家好，我是吉祥。
是听到菲尔的声音了哈，非常的亲切。
听到伟民哥的声音了。
是，就我是说我们的听众朋友终于听到了菲尔的声音啊。因为这两天你可能是vacation 是吧？
啊、哦，对对对，
哎，
时隔一个礼拜啊，
哎，所以说回来以后红光满面啊，
啊是吗？啊、我觉得伟明哥也红光满面，
是因为见到了你啊，
啊、哦、好吧，
如隔三秋，是好。
我看到伟明哥有拿就是开着自己新的车撒的那个
哦发的那什么
朋友圈
试驾了是吧？
对啊，让我们看着也都很心痒痒。
是不这个世界不是每天都有好消息。
嗯，
那前不久，准确的说，上个礼拜三7月3号，那么一位供职于上海中金公司，就金融公司一个财务部门的女士，年仅30岁。一跃而下，从高楼跳下之后选择轻生。那么当然了，目前这一段时间我们所掌握的情况是呢，一个是他们夫妻在去年花了160万在上海一个豪华的小区，
这1167万应该是
对外滩北外滩那个
一千多万人民币哈，
人民币
对不对？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豪宅，
嗯。
结果呢，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哈，最近中国的房市的确是不好，
对，
一路在下跌，所以说呢，可以讲说，就是短短不到一年之内呢，就已经缩水了差不多1/3。
据说是首付已经赔没了，300万。
就是因为他1600多的房子，现在已经可能就1000万，
对，1000万左右
，对不对？
首付
所以他的首付等于说付掉了，现在就是完全背着这。哎，其实这种情况，我们也曾经在美国的那个金融危机的时候也遇到过。
是啊，
对。
但是呢，居然这是一个哈，这是原因之一。那么还有另外压倒这个所谓的骆驼的最后两根稻草，一是可能家庭之间发生纠纷，
嗯，
发生矛盾嘛。当坊间传说了，可能是家庭这个所谓的情感方面啊，
嗯，
产生了一些变数哈。
对。
另外还有的呢，就是有人讲说她是在产后，就是在怀孕期间有一个所谓的就是怀孕
产前抑郁症
之类的啊，所以说几重因素的打击，造成了这女生呢年仅30岁，而且呢相貌，我看了一下照片哈，相貌姣好，很漂亮，据说还是学霸，但是居然在多重打击之下呢，最终选择了最不应该选择的一个手段，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非常可惜，
就让我们就很唏嘘，就这么年轻有为的一个，因为他一路等于说他都是一个高材生，然后
学霸，
学霸又长得又是很漂亮，美女，
嫁得又好，
然后关键是他当时好像跳楼的时候也正怀着小孩，
哎呦，
所以说就各种的这种事情，让我们就觉得特别唏嘘的一个，就怎么会在这种年纪戛然而止？
对，但我
想到这种事情，
我现在不确定，就是有人说他是已经刚生完小孩，然后产前抑郁，然后产后抑郁，然后也有人说他是这个怀着孕的时候就跳楼了，但是目前我个人更希望他 是
生
完了这才去跳楼，对。
所以你更注重看这方面的，
对，
就是已经说他是生完小孩的。
对，我宁可，因为你虽然大人的生命失去了，你还是留下了一个这个自己的后代
的。
而且我觉得你真正怀孕去跳楼的话，这个一尸两命更悲惨了。
你看这是骂人都不带脏字儿，我更希望他跳了，生完了再跳。你怎么对他这么怀恨？
遇到这种事情，
希望还是别跳。
我们现在就是想要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当我们遇到就重重的这种压力的时候，有什么方法能让我们的心变得强大一点，不要这么不堪一击。因为我们真的看到他曾经20多岁都是，就是他所身边拥有的资源是我们真的都不可及的，就是他曾经去游轮上那种豪华，刚才吉祥看了哈，就那种去学习那种，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在20多岁有这样的游历，这样的眼界。那么这样的一个小，就怎么说，年轻人他在30岁竟然可以就是遇到这些事情，而且在我们看来他应该也能走得过去，如果想开一点。因为毕竟还是很多资源他还是都拥有的，他是别人拿不走的东西。所以我就是想让跟大家探讨一下，当我们遇到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度过去。
因为我看到这个网郑文露这郑小姐，她的整个背景经历简直就是一个家长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她是2009年到2012年在天津市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学习，然后呢考上了这个浙大的应该叫竺可桢外语学院。然后呢在2014年的时候呢，在这个浙大竺可桢学院的时候呢，就是作为优秀学生骨干，而不算是优秀学生啊，还是优秀学生的骨干赴港交流。然后在2014年呢又参加了 UCLA 这个暑校暑期计划，在2015年到2016年的时候呢去了叫 Semester at Sea 叫海上学府的项目，然后又保送到浙江大学的经济学院金融学研究生，然后曾经获过什么国家奖学金，据说这个奖学金是2500万大学生中只有0.2%能获得这个叫所谓的国家奖学金，然后又获得过什么一等优秀学生奖学金、院长奖学金、浙江省的优秀毕业学生，而且在这个海上学府叫 Semester at Sea 的时候呢，还获得了影响力学者的奖学金，这简直就是一个这个
佼佼者，
太完美了。
而且我们想说，就是我们学习到的这些知识，其实你无论如何，你甭管你的人生遇到多大的打击，人家比如拿走你的房子，拿走你的情感或者什么，你这些知识是拿不走的。你其实凭着这一身本事，怎么着都能还能闯出一片天的。
30年河东，30年河西，要东山再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到了这种时候，所以我们就详细分析他到底遇到了哪些具体的这种能够把他真的压垮到。就是抑郁或者是产生情绪上的问题，做出这样子的一步。
对，是没错。那么郑文露死者，那他跟先生是在去年，其实呢是等于说上海房价应该讲也是中国的房价最高的时候，疫情之后突然间反弹。那么在那个时候他进场了，是花大约1600万人民币购买的房子。其实呢后来坊间传说，其实他买这个房子呢并没有完完全全超出自己负担的能力。
对，
因为两夫妻加在一起每人是年薪60万人民币，
加起来有120万。
对，所以说年收入120万去买一个1000多万的话呢应该还算 OK。
对，
头款放了比方说500万，
对，
那么每个月的 mortgage 的话是6万人民币。想一想，两口子的话呢比方说年薪120万，那月收入差不多10万。
对，
10万拿出6万块钱这个负债的话其实也还好。
对，
对不对，
或者相当于两个人的工资，其中一个人的工资我是负责交房贷，另外一个我就日常生活绝对是
够
用的。
对，没错。而且呢现在的年轻人呢都是有这样一个想法，对不对？因为毕竟从30岁这么年龄段的话来看，就是近几年当中，因为他毕竟在我们的眼里是年轻人，他没有赶上中国的第一动乱。
哦，对，
什么文革
那些的，
或者是什么战争之类的，所以因此呢他们的感受呢和西方人的想法是一致的。再加上他自己的学经历看到了，是吧，从小啊外语非常好，而且进入的外语学院，金融英文，然后再加上这个他
海外留学
的所有的最学在 UCLA 学习过，是吧，
对，
所以说所有的想法他的理念
就是基本上说我们的这个前途，我们的这个未来的世界是一片光明，一片美好的。
对，因为他们就，但是我觉得像美，像就说美国吧，就是它的经济体系基本上十年一个反复嘛，所以可能美国人就老外的话，他在 enjoy 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他可能也能够接受，因为他。他比如生活到20岁30岁，怎么着都经历过一两次这种经济大跌啊，或者怎么样，他可能是能接受这种经济上的这种
衰退
大起大伏的。但是在中国的话，因为都有市场调控嘛，他可能他从出生到他现在，他没有经历过这种大起大伏，所以他没有一个预见，然后一路都是在幸福的保温这种温室中长大的。
对，所以说呢，对于国人来说，特别是年轻一代。这些孩子们呢，经历过所谓的这种从未见过的历史上，比方说大房子大跌、大起大落，甚至以后可能慢慢发生一些动乱之类的呢，他如何能经过起这样的一种考验？而且呢，这种发生这样的情况之后呢，那么作为他的亲属朋友，如何去能够劝阻或者是阻止这样悲剧的发生？那么我们稍稍休息广告之后，三位再给您继续的讨论，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还有菲尔联合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么上个礼拜三，也就7月3号，供职于上海中国中金公司的郑小姐，因为房贷的问题，因为投款的问题，因为家庭生活的问题，因为感情的问题，因为所谓自己的所谓产前也好产后也好的忧郁症等等因素造成的自己不堪重负，然后呢一跃从高楼而下选择了轻生。那这件事呢最近在网上疯传，那么有相当多的这个评论啊，可能是持一种所谓的中金公司可能是欺压员工，比方说减薪，
对，
还有一些说法呢，说哎，这个中金公司呢，那本身大家都知道，中金公司是中国最大的投资银行，那么很多人想说，这么具权威的一个所谓的金融公司，他们在一年多以来呢，一直倡导的是，回顾一下也是哈，他是这么说的，就是坊间传说这个。中金公司呢认为几条啊，其实现在看起来结果都是相反的。
对，
第一，美国的金融会陷入衰退，
结果现在越来越强。
第二，中国的股票是越来越好，
反了，
而且的房市也是越来越高等等等等。当然还有的人讲说，可能是因为两个人就是夫妻之间的发生了所谓的情感的这种变化等等等等因素，但是其实我个人以为呢，这些因素重要吗？当然重要，但是我没法证实是不是第一是否减薪，第二有没有产后产前的忧郁症或者是什么情感等等，但是我觉得呢这些因素不重要，因为没法证实，就算证实了，哎，有人遇到相同的情况，因为自身的内力非常强大，他就抵御过去了。2008年我们回想一下，
哎，
对不对？2008年，菲儿出生了吗？
菲儿姐刚2岁。
2008年金融海啸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亲眼看得到的是美国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溺水屋，那我们看大有人在啊，对不对？
我说到这个，伟明哥，我2008年刚来美国，刚刚到美国，就刚登陆美国，然后呢，我是2007年末，等于相当于2008年初来的时候，然后到2008年中，我就。当时给我震撼的一件事情是看新闻说美国这个银行关了，银行倒闭了。
对，
当时是 Washington Mutual， 还有一个叫什么
Lehman Brothers。
对
，Lehman Brothers 先。
对，就说我当时给我震撼说啊，银行可以倒闭。
而且那会儿 Lehman Brothers 倒闭的时候，也还是有人跳楼的。
跳楼，
对
对，
纽约那边
没错，有人跳楼，但是很少有房东去跳楼
啊，对，
对不对？那都是一些大银行家们，他们觉得说哦之类的，他如果跳完楼，可能没准在美国是这样，负债是子不还的，对不对？那他如果跳完楼的话，那所有的欠债那一笔勾销了，
对，
那儿子该拿多少拿多少，那是这种想法，
拿多少，
对不对？但是我们几乎没有听到美国哪一位房东
因为房子溺水了，他充钱了跑了就完了
吧？ 对， 了
对，因为钱财这个事情在美国反正
对不对、
闹不好就反正弄破产呗，就很多就是人很看淡这些东西。
但是居然的就是这个风华正茂的一个位女士，而且面容姣好，据说夫妻之间感情之前也非常好，因为年薪你看
120万
的这样的一个家庭收入，在上海，
美国我们都羡慕，
对，换成美元都高兴，
对不对？所以说，因此呢，可能是因为有些打击而决定放弃自己的人生，
嗯，
值不值啊？对不对？
当然不值了，
当然不值。
对
对，而且很多就是我看网友有些评论，就是说像这种就是高颜值、高学历，而且还就是高收入的这种精英阶层，
嗯，
都抵不过这场经济的这种就是大潮、衰退大潮的话，我们还这些小蝼蚁还怎么活着？
其实我们这小蝼蚁还好，因为这个
反而没被冲
了。我在网上看，他说之前好像年薪是这个月薪是6-7万、7-8万嘛，
对，
给降到说3万5。后来说你这个35000的月薪对于一般中国老百姓来讲，月薪可能2-3千块、3-5千块。我这个前两天刚家里有这个我太太的一个姐姐还说啊，我要去找工作，我说这月薪多少钱呢？2500，在沈阳啊，在沈阳月薪2500。我想说你2500跟人家35000，
你还找他干啥？是这意思吗？
这是10倍的一个量，这对于普通老百姓可能还真的我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但是对于这些高薪人员，从这个一个非常高的薪水降低的话，可能对他们有影响。但是我个人觉得，虽然有影响，你看我们刚才这个我们谢大哥发信息过来，他说你遇到了这个在美国的话，你如果有这个心理压力问题啊，
嗯，
怎么的话，你当然你要随时可以求助，
啊、还
有一个热线，对，这个国家这个预防自杀的热线是1800273825。就大家您如果需要心理有问题的话，你可以拨打这个热线，
嗯，
而且他会有华语的服务
啊。据说他可能要帮你付这120万，是吧？
而且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就大家那会儿还都会听收音机的那个年代，还会每天晚上有那个知心大姐，
哦，对，
记得知心姐姐。
有有有。
然后我那会儿很小，我还没事儿会去听听那个节目，其实对于我们的身心都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帮助。现在因为这个物质横流啊，什么各种的信息媒体太多了，所以可能大家已经不会猜去选择这种简单单纯的这种
去投
静下来的聊天方式，
去
聆听一些这种心灵上的东西的节目，所以可能也会导致我们内心会缺失很多这种安抚的这种药剂。
我觉得菲儿姐讲的很对，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郑小姐跳楼的事件呢，
嗯，
不是钱的原因，因为看她的履历，然后去这个所谓的这个什么海上学府这个，
嗯，
这个课程，我看了一下。他这个海上学府呢，我看的是2025年春季的一个课程，是从1月5号，2025年的1月份1月5号到4月20号，相当于4个月的时间，你在一个海上进行游历。就是我看的是明年的一个课程。
哦，他已经报名了，
他参加的是2015年、2016年的课程。
OK，
然后这个是我看了25年的价钱是。如果你标准舱的话是42100美金，
哦，
高级舱的话是45300美金，
嗯，
然后这个课程呢要去过很多国家，是会去这个我看有什么越南、马来西亚、印度、肯亚，肯尼亚了，这个是非洲，然后南非、加纳、摩洛哥和西班牙，这一趟。而且我觉得就他当时在2014年上大学就去过这课程，40000多美金对于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来讲的话，你这个是很难拿出来一个数量，和人民币30多万，当然他是有奖学金4000块，你就抵40000的话还有30000多块你要付出来，所以我个人觉得他家里还是有钱人的家里。
而且你讲的时候应该他还没有在中兴公司供职嘛，
还在上学，
还没有那么高的这种薪水，他居然家里可以拿出那么高的钱去供他。
对，
那所以说按照这个吉祥的推理，
嗯，
他就说等于是从小他是含着金汤匙长大，但是我们推理了哈，
推理的
就说从小他没有受过所谓的缺钱呢，什么东西我没办法满足我自己的这种所谓的物质欲望，就这么一路长大的，这孩子是吗？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你看像他这个短短的人生，像吉祥刚才说了，去过越南、缅甸、印度、南非，是摩洛哥，还有日本、美国，
对，
其实比咱们在座的可能去过的地方 咱很
多
还都没去过呢，
对啊，
所以说他的这个家庭我相信是一定一开始是 support 是很好的，就是在他还没有出来工作的时候。但我不知道他的本身的性格是怎么样子，我觉得像他遇到这个问题，如果他开口跟家里说，像我们作为为人父母的肯定会鼎力帮忙的，不会看着女儿就陷入到一个就是忧虑的环这种境界。但可能他的性格是不是他也不太像父母，就是在自己独立出来之后他不太想去跟他们讲这些事情呢，这个就是可能也提醒我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多跟家人沟通，因为家人可能才是你最好的一个支持点，可能没有在这种时候没有别人，当你觉得很无助的时候，你觉得不好意思向家里父母说话要钱啊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
其实没有必要，对不对、
啊、完全
可以，因为我现在还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还是跟家里爸妈，因为对啊，因为我现在有小朋友想说我赚钱干嘛、我赚钱全部都是为了我的子女啊，
对
对啊，那我现在想，那我上一父辈他赚钱当然也是给我，如果我能过得开心过得快乐的话，他们当然也会开心快乐吧。如果我每天很愁苦，哎呀我这怎么办呢，但不跟家里人讲的话他们也不开心、啊、
他也不太，他们也不知道你的情况，
对啊，
他们可能很想知道但你也不让他们知道，
对、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能从小到大就是习惯了有什么困难、就跟父母说这个在外人在一些就是说很，我不知道伟明哥是什么性格、啊、在可能那种什么都自己扛了，可能还觉得咱们啃老族，
哎、
就觉得看不起咱们的，没准儿，
没，
不是
这个这一点啊，这一点你这么一讲的话，把我们就分成世代了，对，我们是属于仙风道骨这一代啊，
伟明哥也啃了，没了，
就咱们
不会
啃老的话，可能啃的还就是还挺
理直气壮那种感觉，
别人看着你就觉得这是窝囊废的一，
不是，其实呢，老人家啊，他是喜欢像我作为老人家，我非常喜欢孩子们过来去啃我们，对不对？当然我们确实没得啃、
哎、
因为我们的收入可能还不如孩子们的收入、
对，
当然呢，我其实我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孩子，我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我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任何事情你先设定一下，假设这件事情完全失败，最终的失败结果，最终啊，而且是最坏的失败结果，你能不能接受？
哦，
如果不能接受，这件事别做。
那就好多事情都做不了了。
你看啊，首先第一，
对，
那也不一定。
第一，我真的
能不能接受？
首先，你能不能接受？比方说，我说你们俩孩子买100万的房子，头款比方说在美国哈，好，可以买。但如果以你们俩的收入，一旦你们俩突然间俩人同时没工作，因为我说最坏的打算嘛，
对
啊，
好了，同时没工作，这个房子当然了。还有一个选择，卖掉，能不能卖？如果同时没工作，然后又不能卖，这是最大的什么？就是你们俩破产，这个结果能不能接受？不能。好了，那这件事别做，
那不
并不代表你不买房子，你可以买50万的，
对，
你可以买50万，那么。
那50万就远啊，
不是，所以说所有好的世界上所有的好的事情不能你一个人拿着。如果你想买，说啊，我可以接受它的效果，这个什么，那好，那么100万的最终的坏的这个结果，你没办法接受，因为俩人万一同时失业，这房子卖不出去，俩人破产不干，买50万可以吗？好，买50万的话，最坏的结果是一旦破产，那么你可以在。你50万现在很抢手嘛，对不对？马上卖出去，
可以卖。
但是前提是最坏的结果是，你们俩要通勤要远点，哎，这我能接受。好，那就买50万。
对，
所以说在任何事情发生，就是做决定之前，想到它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如果最坏的结果出现了，你没法接受，这事儿别干。
对，我
就避免了很多风险。
伟明哥说这个是对的，因为你等于是未雨绸缪嘛。
对。
但你知道，很多就是真正就是能够干成大事人都很冒险的。
好，
但是干成大事人很少了。
你就
你说对了，其实被拍死在
没错
沙滩上，
就是站在白一堆白骨、成千上万的白骨而挺起了一个将军。
对。
好，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继续的跟你讨论这件所谓的。这个轻生跳楼的事件是不是背后蕴藏着中国年轻一代所面临的精神危机？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飞儿、吉祥和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节目最后呢，
我想请教两位，如果遇到孩子们遇到这样难以逾越的鸿沟，甚至可能是世界末日的时候，怎么样可以自救，避免灾难发生？
不是，伟明哥这一说，说到世界末日，
那简直世界末日。
想到我们只能去拍抓住马斯克的大腿飞到火
星
上了。
我个人觉得，伟明哥，我首先不会让自己孩子那么优秀，就是说他。如果说你够聪明，那你就去上好学校，然后怎么样？但是你不够聪明的话，你就很开心健康的过完你这一生就好了。然后呢，你该顺利的时候，那会也会跟他讲说，人生不会有所有事情都是很顺利的，人生充满了无常。因为我看到这个世界，我第一个想的就是所谓的人生、人生八苦。
那我知道了，其实你呢，就是不是说不让孩子优秀，是不想给他。
太大的压力，
提供一个温床、
哦、
就给他提供一个就是很温室一样的小花，
对，或者我不需要给他太大压力，你一定要上到什么这个哈佛斯坦福，你不上到哈佛斯坦福怎么不会，他你如果够聪明或者够努力的话，你自己进到好学校，那
上耶鲁也行，
对对，不行的话你社区大学该上你也上，然后你再怎么转学无所谓，对，哪怕你社区大学学完了或者毕业的话，你都可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
你说人生八苦，刚才
哦的人生八苦，对、
你给我说这八苦，
对，跟
我又给你提难题，
在这个菲儿姐面前讲这个佛教用语，这个是班门弄斧了。但是要跟大家讲一下，人生八苦其实生老病死，这个是大家常听的。其实另外四苦，我觉得大家真的要注意。第一个是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和五阴炽盛、
哎。
其实这些
怎么解释？
对，爱别离就是说我跟我所爱的东西要别离，我父母会
跟你的爱人，
对，我父母会离开我的爱人，
总会有这一天。
对，我会离开我的小孩，我的妻子可能哪天就离开我了。这个就是与爱的人别离。另外就是怨憎会，就是说我不喜欢这个人，但是我还是会跟这个人见面。我不喜欢吃香菜，我常常会见到香菜。我不喜欢伟明，不，当然不会了，
就都要接受。
对，就都接受。
你现在不就是一直在接受？
这是忍着呢，
但是这个开玩笑了。
哦，就是教育子女应该有这样一个常识。
哎，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所谓求不
得，
对，就我想要这个东西，我想要豪宅，我想要游艇，我想要这个跟伟明哥一样帅，但是没办法，我天生就是这样，
对，
我就这样了。所以说你求不得的话，这是很苦嘛，就是我想要。这个
我想要
得不到，
伟明哥这样太难了。
对，而另外一个这个就是五阴炽盛，这五阴炽盛就是说色受想行识，这个就当然佛教用语了。我每天想的东西，想要的东西，就是所谓的贪婪的心，就每天都在。这个就是我，
就是我们眼耳鼻舌身
对
产生的各种意。
对，而且另外一个我要教孩子，这也是当然，这也是佛教用语。这个我这个是不光是不能讲说只是佛教，就是人生当中、无常是很正常的，就是无常。那另外一个，我很相信这个罗翔老师讲过，他说什么话呢？他说这个叫做说句，他说很多东西呢，它不是靠着你的勤奋和努力就能得到的，
没错。
其实只不过说命运暂时性的选中了你，给予你当下所能够拥有的权利、社会地位、名誉、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他就说，其实你的人生5%是靠自己，95%其实已经上天注定好了。我会跟子女讲说这个，如果我相信他们如果能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在社会中，在这个学习中，可能遇到过一些挫折的话，他们就觉得很正常。在进入社会之后遇到大起大落的话，我觉得他们会可以在内心中有一个更强韧的一个心理，能够忍受得住。
对，吉祥，我觉得他是等于说他作为一个父母，他看到这个事情之后就把他想象成自己的小孩的话，
对，
他应该如何去趁现在孩子都还小，
哎，
还年轻，
还来得及，
好好的去怎么给小孩灌输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对，
就是让他至少在未来遇到苦的时候知道我们人生就是苦的，该如何把苦，然后如何去面对这一切。
甚至说实在不行的话，就告诉他在美国还有一个第十三章叫破产。
嗯，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当然就破产吧。
对，没错，
没什么大不了。
对，
对，
7年之后重新再来。
而且就吉祥讲的话呢，我突然想到了一句，就是一个女作家的名言啊，大家都知道她是谁，就是得之我幸
哦，
我失之我命。就是如果我得了，那我是只是一个幸运而已。所以说，吉祥讲的从小教育孩子这一点上。我觉得至少从郑女士、郑文露女士她在跳的一刹那，我们会想到说，她可能之前的父母的教育是重大缺失的。
对不对？
对，
他就没有说让觉得孩子说你将来一路上是风调雨顺的这么过完这一生，
对，
可能
就没有让他感受到人生疾苦。
对，
我们是感受了多少的苦啊？咱们
是，而且这是一要面对，就是在一个事情发生。所以我刚才这个在上集节当中跟各位去分享一下，我在教育我自己女儿的时候，
嗯，
就是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一旦你不，因为我女儿呢多多少少她是这个，她是双鱼座，
哦，跟我
是不是？她有点选择困难，
对，
有点选择困难。她一选择一困，她双鱼嘛，她既有这样，有可能这样。
你的情感依赖也还蛮多的，
蛮多的哈，
嗯。
是，那应该
女孩子肯定跟爸爸最好。
但是我跟她教一个办法，
但其实你也有选择困难。
我没有，
水平有时候也有的。
我好像没有，
就衣服什么的，
那个伟明哥，
你爱同样一个衣服，什么色儿都一个。
伟明哥，
我那一起买吧，各种颜色都
画外了，哎。
但是呢，我觉得我在教育孩子过程当中，不敢讲是对的。那，
嗯，
我觉得这可以推荐给就是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孩子们在问我们在某些做决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用去把我们自己的观点加给他。你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两地分居，你看有些小孩子，现在目前我们收音机旁可能大部分都不是年轻人了，都是差不多和伟民，甚至比伟民可能还更长一辈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听众群。
嗯，
那么其实我们面对的孩子可能经常会问我们，我们怎么去做决定或怎么样。你比方说就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孩子可能有的时候呢，你像特别是在美国的华人，他一般因为种族文化的关系不太喜欢找和我们种族不太一样的，
是
他可能会找，哎，但是这个人呢就往往是要么就异地生活，
嗯，
要么可能在中国大陆等等等等。这种情况的时候，那我要如果让我去给孩子们的建议说，你们也考虑说最差的这种这个所谓的结果，俩人可能就搬回中国大陆嘛，
哦，对，
甚至放弃美国国籍，这个情况干不干？
哦，
大家想说为了爱情
收入国家生活，
对，为了爱情，
嗯，
我可以干，那好就结婚嘛，我们就给送去掌声。
嗯，
当然这是我说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但其实呢还有另外一个跟几位去分享一下我个人的经验，说孩子就是跟孩子教育的时候，我会经常教导他说什么，你的生命不是你个人的，
哦，对，
如果你人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时候，
嗯，
可能那个老人家不久于人世，
对，
你想想，
甚至比你的还痛苦，
比你还痛苦。人一没了，我觉得是最自私的，一跳，一了百了，一了一百这个什么，一下子就是整个所有的问题全归零。
对，
你不再有痛任何痛苦。人们都说天堂无痛苦，但是你留下的这个烂摊子，
嗯，
你留下的思念，对于老人家。怎么去能够继续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说人呢，特别是我们的下一代，不要那么自私。当你遇到难过的坎儿的时候，其实现在我有时候也跟我女儿在讲，
嗯，
是不是我们经常，比方说在夜晚来临的时候，她小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点恐惧？
哎，
但是你哪一天看到第二天太阳没有了，
哦，
照样升起嘛。
对，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人一生走路走过来的时候，我跟我女儿讲，就是说。我也是遇到太多的坎儿，
嗯，
但是每一次我不都不认为那是世界的末日，我只是淡然的把它暂时忘掉。这结果一忘掉之后，才发现一生我都不会再回想起当时发生了什么。
对，
所以说还是最后怎么样，永远啊，世界上没有解不开的谜，没有解不过不去的坎儿。
嗯，菲姐，
我刚才听了你们俩就是对于教育上的这种反思哈，
嗯，
我发现你们真是男人就是男人，因为你们教育孩子最后大不了
想得太简单
啊，
不
是？然后你们在什么房子付不起什么，最后大不了还有
破
产法就破产。我觉得我们女人就是反思，就是反思教育的话，就是想说要跟孩子多互动，
哦，对，
要跟他们讲，在最后大不了还有爸爸妈妈。
当
就我们想的是大不了还有爸爸，你们就是大不了还破产，这就是男。
每错
账号
我会帮他
还有做一个后盾坚强后盾，
付律师费
马上直接就给开着什么，还有半分钟吉祥，
嗯，
你有什么想法？
对，而且我觉得这句话可以送给所有人，我觉得可以勉励，
嗯，
就是说 人生啊，除了生死呢，一切都是小事儿。就最穷无非讨饭，不死呢你总会出头。我觉得这点真的是，而且我印象很深，就是上一次有一个家长在一个学生毕业的会上也讲过，他说人生除了生死以外
都是小事，
都是擦伤，
对，
都是可以治愈的，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
哎，是没错，我们愿大家都好好的幸福的活着。
嗯，
不要走开啊，我们sorry 我们
结了，
要说再见了，
再见了。好，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五味杂谈空中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